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你有没有时常祷告？
你有没有时时祷告啊？
如果有的话，你有没有常在祷告当中问上帝问题？
如果你成日有祷告的话，你有没有问上帝一个问题呢？
你有没有一个经常问上帝的一个祷告词？
你有没有成日有一个问上帝一个祷告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
我最常的一个祷告是：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我一个常常祷告就是：神啊，你要我告诉你啲乜嘢事情？
有时候不只是为我自己祷告，
有时候唔系为我自己祷告，
我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我要为我哋嘅教会祷告。
当我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我问神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们教会什么事情？
当我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话：神啊，你到底要我同教会讲啲乜嘢嘢？
为什么要这样问？
点解要咁样问呢？
为什么要这样祷告？
点解要咁样祷告呢？
在 Westminster 就是威斯敏斯特的要理问答的第一条是这样说的。
在威斯敏斯特嗰一个真要问答第一条系咁问。
这个要理问答都有一个问题，然后一个回答。
呢个问答咧，梗系有一个问题，然后一个回答。
他的第一条就是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佢第一条问题就系人嘅主要目的系乜嘢？
他的回答说，人的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此为乐。
佢嘅答案就系人嘅目的系要荣耀神，而且永远以此为乐。
我再重复一次，他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此为乐。
我再重复一次，佢话人生嘅目的系乜嘢？人嘅人生嘅目的系荣耀神，而且永远以此为乐。
如果我们人生最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
如果我哋人生嘅目的就系为咗荣耀神，
那我们就应该常常问神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咁我哋应该常常问神啊，你要话啲乜嘢俾我听？
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真心的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来真正的可以荣耀他。
以至于我哋真系知道我哋点样做啲乜嘢可以荣耀到神。
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但真的做起来非常的困难。
呢句说话听起嚟好容易，但系做起嚟好困难。
为什么很困难？
点样好困难呢？
因为荣耀神这件事情，一定要是神觉得神被荣耀。
荣耀神呢件事，一定系神佢觉得佢嗰件事系荣耀咗神。
换句话说，神才是真正的主体。
换句说话讲，神系最重要一个主题。
是神认可说神得到荣耀。
是神认许神得到荣耀，
不是我们基督徒认为神得到荣耀，
不是我们基督徒认为神得到荣耀，
或者是其他的人来认为，
或者其他的人认为。
所以想要荣耀神，你要先问神说：主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
要荣耀神就要问神啊，你要我做些什么？
很多人都有这样做，
很多人都有这样做。
我相信各位当中有很多人至少这么试过。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人曾经这样试过。
可是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跟上帝有这样的祷告，或是问过上帝的人，
你知不知道大部分有咁同上帝祷告或者问过上帝的人，
都会告诉你他们的一个经验。
他都话俾你听佢哋一个嘅经验。
这经验是什么呢？
佢嘅经验系乜嘢呢？
就是你问过上帝以后，
你问过上帝之后，
好像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不说话的。
好似神大部分时间都系唔讲嘢嘅。
那你会说好啊？
你会说好啊，
没关系，你不说话
没关系，你不说话。
神可不可以透过环境来告诉我们？
神可不可以透过环境来告诉我听？
可是很多时候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也很难让我们去明白和理解。
但是环境发生很多事都不能够让我们很容易明白到事情发生，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就是，如果你想要明白神，
这个秘诀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明白神，
这个秘诀就是读圣经。
这个秘诀就是读圣经，
然后问上帝，
然后问上帝，
或者是问上帝然后读圣经，
或者是问上帝然后读圣经，
或者就是一直重复这个过程，问了再读，读了再问，问了再读，读了再问，
或者是重复这个过程，问了又读，读完又问，读完又问。
那么你就会知道神在悟性、在理性、在灵性上都会跟你说话，
你就会知道神在悟性和灵性上就会跟你说话。
所以好不好，我们今天再一次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但以理书第一章一到二十一节。
我们再次读但以理书是一章一至二十一节。
我想节省时间，我用普通话来读，然后大家来一起来听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这段经文，由我来为大家来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定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庇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能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利沙、亚萨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第八节，但以理却立誓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 哈拿尼亚、米利沙、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赐赐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们所看待仆人吧。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全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件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让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
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
感谢神，
感谢神，
求神今天透过这段新闻，
求神藉着今日的圣经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求圣灵告诉我们你今天想要告诉我们的话，
求圣灵告诉我们你今天要说什么给我们听。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所以我们今天这段新闻里头啊，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里头就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尼布甲尼撒王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然后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分交在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那么犹大王约雅敬的在位第三年是发生的事情，
这个就是犹大王雅敬在位发生的事情。
对很多的以色列来说，他们是不能够接受也不能明白的事情。
对以色列人说，这件事是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明白的事。
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国家，
他们敬拜耶和华的国家，
他们有一个圣殿，
他们有一个圣殿，
他们遵守律法，
他们遵守律法，
他们洁净自己，
他们洁净自己，
但是外邦的王来到他们当中灭了他们，
外邦的王来到他们当中灭了他们，
他们国亡了，
他们的国亡了，
圣殿被毁了，
圣殿被毁，
圣物被带走了，
圣物被带走，
王公贵族当中被带走，成为他们的敌国的奴隶，
王公贵族俾佢带走，成为佢哋国家嘅奴隶。
他们变成高级奴隶。
佢哋变咗高级奴隶。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很不容易明白。
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不是容易明白。
有一些事情我们明白了，但是很不容易去告诉别人，去回答别人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时明白，但又很难告诉别人听怎样明白这件事。
感谢神，这个星期刚过的星期五是美国国庆。
感谢神，刚去的礼拜五是美国国庆。
感谢神，有我们教会有20多位弟兄姐妹在星期五的早晨呢，从各堂来的弟兄姐妹一起参加我们 Transfer 全市福镇的这个镇上的国庆游行。
感谢神，有我们教会有20多个弟兄姐妹参加了这个全市福的国庆。
那么这个游行呢，从早晨10点呢一直到中午12点整。
这个游行呢，从10点到下午12点。
那么将近2个小时的游行当中呢，我走在那个游行的行列当中。
将近2个小时的游行，我在当中。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一起游行啊。
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又一起游行。
拿着那个美国国旗跟这个夹道哈，从这个 McCarthy Middle School 一直到 Transfer Center 这一段大概2-3个英里的路上面哈，一直挥国旗。
我们揸住个国旗，从那个 McCarthy 的小学一路来到这个 Transfer Center。大概有2-3米的路。
我走在这个路当中的时候啊，我就听到有一些我们Transfer 的居民，他们就说哦 ,Chinese。
我当我行紧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些嗰啲居民话哦中国人。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我有个问题就在心里头在想说，我们是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还是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咁我心入边就，我哋到底系中国人美国人教会，一定系美国人中国人教会？
我用中文讲，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华裔的美国教会，还是北美的华人教会？
即系用中文就系，我哋到底系华裔嘅美国教会，一定系北美嘅华人教会？
各位，你说呢？
各位，你讲呢？
你有冇想过这个问题？
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还是 American Chinese Church？
我们到底是美国华人教会还是华人美国教会？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想告诉各位，我们两者皆是。
我告诉大家，我们两者皆是。
如果我们向着 Transfer 的这个居民的话，或者是 Westford， 或者是 Acton， 或者是 Andover， 或者是 Lower 等等社区的话，我们就是 Chinese American Church。
如果我们向着 Transfer、Westford、Acton、Andover、Lower 这些社区的话，我们就是美国。
我们就是华裔的美国教会。
我们在华裔的美国教会。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美国教会，我们是华裔的人，我们是华裔的美国教会。
因为我们是这里是美国，但我们是属于华裔的教会。
可是我们向着我们所有的中国同胞的话，我们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
但我们向着我们中国人的同胞，我们是北美华人教会。
我们有两个双重的身份。
我们有双重身份。
这两个双重身份不互相有任何的 conflict。
这两个身份没有抵触的。
是神给我们的 identity，
是神给我们的identity。
我们既是华裔的美国人教会，也是北美的中国人教会。
我们是华裔的美国人教会，也是北美的华人教会。
所以我回到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故事。
这段经文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
所以你读了这一段经文，从第一章的第一节读到21节的话，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读从第一章读到21节，我请问一个问题。
请问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
请问这个主角是谁？
如果你读整段一直读下来的话，有人说这段经文的主角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有人说这个主角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去读说的这段经文，有时候出现王，或是他，或王善，或王公，或他的神，出现20次。
因为这个巴比伦王布加尼撒，他有个王或者王神或者王公这个字出了20几次。
可是比较仔细读的弟兄姐妹说，不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如果你仔细读，你说不应该是他，
应该是但以理。
应该是但以理，
因为但以理出现的次数比尼布甲尼撒王更多。
因为但以理出的比这个王的次数更多，
他出现了30次。
他出了30次。
你把他的代名词也算进去的话，但以理他们或四个少年人或你们的仆人们的通通算进去的话，30次。
你出他的代名词，但以理他们四个少年人，你们仆人们都加在一起的话，有30次那么多。
所以你赞成哪一个？
所以你赞成哪一个呢？
是但以理呢，还是尼布甲尼撒？
是但以理呢，还是尼布甲尼撒？
其实我想提醒各位，这段经文的真正的主角其实是上帝。
其实我想提醒大家，今次的主角其实是上帝，
而人是配角。
人是配角，
不论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不理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或是但以理，
或者是但以理，
他们都只是配角。
他们都是配角。
你看神只出现过在三节的圣经当中，
神只出现在三节的圣经里面，
但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但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他才是主角，
他才是主角。
那么出现在哪三节经文呢？
出现在哪三节经文呢？
我提醒各位，你可以看到第二节，
我提醒大家，你看第二节，
第二节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在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这是第一次神就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
这个就是第一次主和神将他的个嘢挤喺个皇宫入边，
还有神的器皿交到他敌人手中，
就系将个神嘅嗰啲器皿交喺敌人手中。
咁啊，第九节是第二个经文，
第九节系第二注嘅经文。
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神使但以理喺太监长面前受恩惠怜悯。
咁啊，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十七节。
第三次出现系第十七节。
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
是四个人，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学上赐给他们聪明智慧，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
所以这个三节的经文就贯穿了整本但以理书的一个主题。
所以这三节就贯穿了整本但以理书的主题。
但以理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但以理书的主题是什么呢？
神在一个表面现象的一些事件当中，
神在表面事情上，
在背后他仍然掌管一切，
在背后他仍然掌管一切。
神在表面的事件当中，他在背后仍然掌管一切。
神在表面的世界当中，他在后面是要掌管一切。
如果你从头读的话，你经文一开始他就把这件历史的事情切入重点，
他如果你从头看的话，他就将这个历史的事件切入重题，
他带我们进入了故事的细节当中，
他带我们进入了这个故事的细节里面。
尼布甲尼撒王攻进了耶路撒冷，
尼布甲尼撒攻击了耶路撒冷，
他是一个强大军队的统帅，
他是一个强大军队的统帅，
他的军队威逼了耶路撒冷，
他的军队威逼了耶路撒冷，
他为了表现彰显他的统治的一个统治权，
他要彰显表现他的统治权，
他还掳掠了耶路撒冷圣殿当中的器皿，
他还掳掠了圣殿的入面的器皿，
而且把他们王室当中的一些贵族的青年带走，
而且将王室的贵族带走。
如果按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如果按照人的眼光来看的话，
尼布甲尼撒王他大有能力，
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大有能力，
犹大国他是一点能力都没有，
由大国一啲能力都冇。
但是但以理书的作者把这个好像面纱一样把它撤开来了，
但以理书就将它好像一面面像拆开来看，面纱来拆开来看。
所以他在第二节他就说了，
在第二节他就说，
他说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的，
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给他手中。
尼布甲尼撒王虽然他很强大，
尼布甲尼撒王虽然很强大，
但是他不是耶路撒冷沦落的一个在他手中的原因，
但是耶路撒冷不是沦落，是在他手中的一个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上帝亲自把耶路撒冷城交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手中，
真正的原因是神将亲自将这个耶路撒交在这个王手中。
那么这段经文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要让我们去坚定一个人对神的一个信念是什么。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人对神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第二节的这个经文里头，他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主，他用阿多乃这个字。
在第二节那里用了一个主，就是阿多乃这个字。
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当中呢，有时候他会用阿多乃来形容主，有时候用亚伟来形容耶和华。
在旧约的时候有时会用 Adonai 来形容主，或者是 Yahweh 这个字来形容主。
那么在这里他用 Adonai，
在这里他用 Adonai 这个字，
他是要强调说神的所有权和他的掌管。
他是要强调神的所有权和他的掌管。
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
他不单止是犹太王，
他也是这个世界所有外族的王，
他也是这个全世界外族的王。
可是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你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他自己的百姓呢？
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法来攻击他自己的百姓呢？
这个问题如果你把但以理书全部都读完的话，在第九章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将但以理书读完的话，第九章你就
明白了。在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当中，他看到了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认为百姓的罪是导致这个灾难的发生。
然后当你读到第九章，就知道但以理就在当中说到百姓的罪就是导致今天的事情。
他代表了 百姓来认罪，
他 代表百姓来认罪。
他认了自己在上帝面前，虽然他自己没犯罪，但是他们整个以色列民他们背叛了神和神的命令。
他虽然没有犯罪，但是他为了这个百姓向神认罪。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明白，
但我们仍然很难明白，
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对神圣殿的一个洗劫，
因为 对人的眼光来说，圣洁一个圣洁，
洗劫就是抢夺了
哦，抢劫。
那么虽然圣经说它只有圣殿中器皿的几分，
虽然它只是说器皿的几分，
那么这圣殿器皿的几分的这个掠夺呢，放在巴比伦神的庙里的，
因为这个几分的器皿就放在巴比伦的那个庙里面。
这个不仅是对以色列的一种惩罚，
不单是对以色列的一个惩罚，
好像也是神自己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挫败，
就好像神自己一个极大的挫败。
因为在古代的这个近东啊，就是中东这些国家哈，
好古代这些近东中东的一些国家，
胜利的一方的军队会把敌国的这个庙哈全部摧毁，
胜利那班的军队会将敌国的所有的庙都会摧毁，
然后把这个象征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摆到自己的神的庙里面，
然后将他们象征他们国家的东西摆在他们自己庙里面。
我们在之前曾经看过撒母耳记，
我们之前曾经读过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类似的事情，
撒母耳记第四章就讲过曾经类似的事。
非利士人在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
非利士人打跟以色列人打败，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以色列人的这个耶和华的约柜把它放到他们的神大滚庙当中，
他们将耶和华的约柜摆在他们的自己的庙大滚城里面。
非利士人觉得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象征了他们的神战胜了耶和华神，
他们就非利士人就是表明了他们的神战胜了耶和华。
那你们觉得很奇怪，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神怎么允许这些事发生呢？
我去读圣经以后，我发现神很安静。
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安静，
神胸有成竹，
神胸有成竹，
就是不管你们怎么做，我还是真正这个世界最大的神。
你怎么想，我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神。
你们用一些雕虫小技，
你们用雕虫小技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用的。
所以当神的约柜放到大滚庙当中的时候，
当神的约柜放在大滚庙里面的时候，
就发生一些事情，
就发生了一些事，
大滚的这个神像就断掉了，
因为大滚神的那个就断掉了。
所以我们知道到底是谁在这些故事的背后真正的掌权，
我们就知道谁哪个在这个故事后面的真正的掌权人。
非利士人马上就明白，
非利士人立刻明白
哪一个神比较厉害，
哪个神比较厉害。
但是从这件事情当中，
但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的这段经文里头，
我们回到但以理书这段经文里面，
这段经文没有立刻发生一些事情，
这段经文没有立即发生一些事，
他一直到后头，
一直到后面，
在但以理书第五章，
去但以理书第五章，
我们才发现了，
我们才发觉
巴比伦王有个新的王，他拿了那个器皿当中的一个酒杯啊，
有个新的王拿了器当中一个酒杯，
跟他的大臣在这边喝酒，喝得酩酊大醉，
在跟大臣喝酒喝得很醉。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 把自己处于毁灭的前夕，
他们将自己处于毁灭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神的一个作为，在一段时间当中，他看不出来。
有时神的作为在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
那我往下读这段经文的话，第三节到第七节。
再往下读第三至第七节。
第三节到七第七节当中，
第三到第七节话，
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但以和他三个朋友应该是属于犹大人当中的一个精英阶级。
我们在当中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应该是精英的人物。
因为第三节他说到，
因为第三节的话到，
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
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
的几个人，
是几个人。
这里很清楚的说到他们是贵族，
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说他们是贵族。
那么传统的解经家说，这段经文应该跟以赛亚书39章第7节连结在一起。
有些解经家说这个应该跟以赛亚书第39章来。
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39章第5节到第7节，
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39章第5节，
以赛亚跟当时的以色列王希西家说，
以赛亚跟当时的王希西家说，
他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你要听耶和华万军耶和华之名，
日子必到，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并你列祖到而家的，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些是耶和华说的。
第七节，
第七节，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
并且是你从你身上所生的，
其中必有被掳去的，
其中必有被掳去的，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
必在巴比伦王宫做太监。
那么这段经文里头，他有讲到这些被录取到巴比伦王的皇家学院的这个候选人里头，有一些必备的一些条件。
他是讲到 被巴比伦掳去那里的人，是必须有一些条件，
至少有两个条件，
必须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残疾。
第一个条件是没有残疾的。
第二个条件是相貌俊美。
第二个条件是相个样好靓。
那我们 很容易明白什么叫相貌俊美。
我们很明白什么叫相貌俊美。
但是没有残疾这个是比较容易有争议的。
但是没有残疾这个是比较有争议性的。
我想不用花太多时间。我相信没有残疾意味着说但以理他们这几个朋友不是当太监的。
没有残疾我相信就是他们当中这几个人是不是做太监的。
但是我们有注意到，
但我们有注意到
这个四个青年人，
这四个青年人，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名，
他们名字是有意义的，
他们的名是有意思的。
如果你去读希伯来文，
如果你读希伯来文，
那么但以理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法官，
但以理就是上帝是我的法官。
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亲切的，
哈拿尼亚来亚就是耶和华是亲切的。
米沙利的意思是说谁如此像神，
米沙利就是如此像神，
是谁如此像神，
是谁个如此像神。
亚撒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帮助，
亚撒利亚就是耶和华的
耶和华帮助。那么他们的名字里头呢，
他们的名字里面呢
都用一个复合字，
都是用一个复合字，
就是上帝的神这个字加上另外一个名词或动词，
就是上帝这个名就加上一个名词或者动词上去。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传承和他们的一个身份，
他们有一个传统的身份，
他们是一个敬虔的家庭，
他们有一个敬虔的家庭，
跟服侍神有关的，
跟服侍神有关的。
我以前在跟吕君取我们家老二名叫 Dorothy 的时候，
我同阿吕尊嗰阵时，我哋有老二嘅时候，叫佢做 Doris 嘅时候。
其实我没有，那个时候还不是传道人。
嗰时仲唔系传道人。
可是呢，我后来才发现，Doris 这个字呢，是也是有像这样的意思。
哦，我收后来发觉，原来 Doris 原来有咁嘅意思。
因为 Dora 是从希腊文来看的话，它是礼物。
因为 Dora 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是一个礼物。
那 Fee 呢就是神。
Fee 呢就是神。
就是神的礼物。
就是神的礼物。
那如果他用在男生的名字叫 Theodore。
或者用在男性的叫 Theodore。
罗斯福总统的这个 first name 叫 Theodore。
罗斯福总统他的 first name 就是 Theodore，
所以他们就是上帝的礼物，
就是他们的礼物。
所以我们有时候取名字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改名是有意义的。
那么这里呢，不管是但以理或是他四个朋友都有意义的，
在这里不单止是但以理或者他其他朋友都是有意思的，
就是他们是敬虔的家族，
他们就是敬虔的家族，
他们是属神的人，
他是属神的人。
但是到了第七节，
但是到第七节
太监长就给他们起名了，
太监长就给他们起名，
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
要给他们新的名。
那么新的名字有个意义，
新的名有个意义，
就是让他们失去了原来他们名字当中不管是 L 或是 Yahweh 那个字根或字尾的，
就将他们本来有 Yahweh 和 L 那个字根除了去。
L 就是神， Yahweh 就是主耶和华，那个两个字的字根我通把它拿掉，
L 和 Yahweh 就是神的主的名字全部拿下去，
然后他们就把巴比伦神的那个名字插进去，
然后将巴比伦王神的名字就插进去，
所以但以理变成了伯提沙撒，
所以但以理叫做伯提沙撒。
伯提这个字伯 Bel 就是贝尔，他们是巴比伦至高无上的神，
巴提就是至高的神。
那么沙德拉，
沙德拉，
沙德拉那个字是阿库的命令，阿库是他们苏美人的月亮神，
就是他们苏美人的月亮神。
那么米撒，
米撒
就是谁像阿库，
就是谁像阿库，
就是谁像苏美的月亮神，
就是谁像苏美的月亮神。
亚伯尼哥，
阿伯来的，
就是苏美神儿子的仆人，
就是苏美神儿子的仆人。
所以他把名字全换了，
他将他的名字全部换了。
你会问一个问题，
你会问一个问题。
OK， 现在但以理和他四个朋友名字被换，
但以理同他四个朋友的名字都换晒了。
哎，他们怎么不吭声啊？
他为什么不出声啊？
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先回答这个问题。
他们在其他事情上他们吭声了，
在其他事情他们出声了。
这个王要对他们训练要有三年，
这个王要训练他们三年，
使他们可以真正成为王的一个仆人，
成为他们真正成为王的仆人。
那么巴比伦当时是被赞誉为世界智慧的中心，
巴比伦是被世界认为一个智慧的中心。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学习加勒底的文字，
如果一个男人可以学加勒底这个文字的话，
那么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同义字，
因为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同一个字。
那么这个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叫做 Arcadia， 就是阿卡德的这个楔形文字，
就是加勒底文，就是原文来的，
可以让他们去学习当时最有名的律法，
就是可以学习当时最有名的律法，
还有多神的世界观，
或者是多神的世界观。
但是在这个背后当中呢，上帝保护了这几个年轻人的头脑和心理，
但是上帝保守了这几个这个年轻人的头脑和头脑。
那么到第八节，
到第八节，
但以理他立誓说，我们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
但以理他立誓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
所以他们跟太监长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们跟太监长提出了要求，
求太监长不容他们来玷污自己，
就求太监长不要让他们玷污他们自己。
他不是敬酒主义说我们滴酒不沾，
他不是敬酒主义就是滴酒不沾，
因为圣经里头也允许我们喝酒，
在圣经里面都是允许我们喝酒，
犹太人律法也允许我们喝酒，
犹太人律法里面都是允许我们喝酒，
他不是完全禁酒主义，
他不是完全禁酒主义，
但是不能醉酒啊，
但是不可以醉酒。
但是为什么这里他说完全滴酒不沾，
为什么这里完全滴酒不沾？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需要画一条线，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要画一条线，
他要用他们的意志和行为来画一条线，
他们要用心和意志来画一条线。
因为这里希伯来文说但以理立定了他的心智，第八节，
因为第八节是但以理立定了心智，
立志，
立志，
立定心智，
立定心智，
不玷污自己，
不玷污自己。
但以理认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所赐的食物变成了一个效忠巴比伦帝国的一个标志，
他觉得尼布甲尼撒这个食物是标志了他们要尽忠这个国家。
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年轻人他们还是看重他们属于耶和华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
他们这几个年轻人仍然看到他们属于耶和华这个尊贵的身份。
他们虽然变成了巴比伦王的接下的一个 用人，高级用人。
虽然他们是成为巴比伦一个高级工人，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耶和华，而不是属于巴比伦王。
他们仍知道他们是属于耶和华，不是属于巴比伦王的。
第九节，
第九节，
这是第二次神这个字出现，
这是第二次神的字出现。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
是神使但以理他们蒙恩惠受怜悯，
是神使但以理是蒙恩惠受怜悯。
神是实质上统治了这世界，
神实际上统治了这个世界。
神是在这个所有事件背后当中是真正的王，
神在这个所有事情最后背后一个真正的王。
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
如果你去看整本圣经的话，
这些在圣经当中提到蒙恩，
这些在圣经里面提到蒙恩，
比如说创世纪第39章，约瑟在波提法眼前蒙恩，
好像创世纪说波提法在耶和华面前蒙恩，
或者以斯帖王后蒙恩，
或者是以斯帖王后蒙恩，
或者是挪亚在神眼前蒙恩，
或者是挪亚在神面前蒙恩，
或者是摩西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或者是摩西在埃及人面前蒙恩。
你可以继续读，很多地方讲到蒙恩，
你好继续读，很多地方都讲到蒙恩。
英文说 find favor in someone's eyes，
英文就是在人面前看到一个好处，
find favor，
find favor
in someone's eyes，
即是在人的眼里，
在某一个人眼前蒙恩，
在某一个人面前蒙恩，
眼前蒙恩，
眼前蒙恩。
所以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是第三次神出现了，
是第三次神出现的。
这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他这四个少年人是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然后呢，神又使但以理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又就讲话神俾但以理明白各样异象同埋梦兆。
这是要强调上帝他的主权。
喺呢度强调咗耶和华嘅主权。
上帝用赐给这个字。
上帝用咗赐给赐给呢个字。
这个动词来告诉我们。
这个动词嚟话俾我哋听。
神是那真正的赐予者。
神就是那个真正的赐予者。
这句话也印证了，就是在箴言一章第七节说到的。
其实这句话又仍然就是箴言一章七节的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那么这一次神赐给他们几个少年人的是他们的聪明知识，
这个神赐给他们几个青年的聪明和知识，
各样的文字学问，
各样文字和学问。
如果你看到和合本原文的里头有一个括号，这个括号说学问原文做智慧，
如果你在和合本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说学问原文做智慧，
神在这里赐给他们学问智慧，
神赐给他们学问和智慧，
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赐给他们学问和聪明知识，
又给但以理异象和梦兆，
又给但以理异象和梦兆。
什么是异象？
什么是异象？
异象英文叫做 vision，
异象英文叫 vision。
vision，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 vision？ 有一个 vision， 我们教会的 vision， 我们教会的 vision 是什么？
我们教会异象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 vision 就是改变生命，更新社群，
改变生命，更新社群。
你如果去看这个字意象，
你看这个字意象，
意象就是神要你我看见或明白，
意象就是神要我们看见和明白，
神要用他的眼光让我们来明白，
神要用他的眼光来给我们明白，
用他的眼光变成我们的眼光，
用他的眼光变成我们的眼光。
你去开车的时候，你前面有一个玻璃窗，这个玻璃窗可以让你看到前面的路。
我们开车的前面有一个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路。
这个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那前面的路要怎么走？
方向要往哪里去？
方向向哪里？
你要透过这个窗户来看。
你要透过这个窗来看。
神要给我们的意象就是神他的眼光变成我们的眼光。
神的一个意象就是照着他的眼光成为我们的意象眼光。
亲爱各位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所赐的学问不是相同于原来我们 就拥有的学问。
神赐俾我哋学问，就唔等于我哋而家觉得嘅系就系一个而家相同嘅学问。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本来就赐给我们的，从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我们的教育系统里头所得到的知识学问。
我哋本身就有自己从我哋父母或者世界各位各角度教导嘅一啲嘅。
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 master PhD。
我哋好多嘅 master 同埋 PhD。
正如第四节所说的，
正如第四节话，
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
就是年少无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
我环顾四周，我们教会里头，
我睇周围，我哋教会里边
都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
但冇残疾，相貌俊美，
通达各样学问知识的，
通达各样各知识。
我们是中国人当中没有残疾，相貌俊美的。
我喺中国人当中冇残疾，或者相貌俊美，
具备各样的学问知识，
具备咗各样学问知识。
足以能够势力在美国和世界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和学校里头。
这个在我们在美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和学校里面。
如果巴比伦是当时世界的智慧的中心。
如果巴比伦是当时智慧的中心的话。
那么今天的美国波士顿就是现在世界的这个知识学问的中心。
你的美国波士顿是世界的知识的顶尖中心。
各位你可以势力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
各位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
你是万人中的一个，
你是万人之中的一个，
可能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或者是千万人当中的一个。
所以神挑选了我们来到美国波士顿，
所以神挑选了我们来到美国波士顿。
你觉得神要我们做什么？
你觉得神要我们做什么呢？
要我们得到好的房子吗？
或者要我们得到好的屋？
享受这里的美好的环境吗？
享受这里美好的环境。
这里有 很好吃的龙虾，
这里有好好吃的龙虾，
饮食非常的营养，
饮食好有营养，
还是让我们在这里常常去运动，可以身体很健康，
或者整日做运动，身体健康。
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问神这个问题。
各位，你有冇？我想问大家，你有冇问神这个问题？
你要我到波士顿来做什么？
你要我来波士顿做啲乜嘢嘢？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
我哋生活喺呢个世界里边，
我们也是属于神，
我哋也系属于神嘅。
我们如何能够像在第八节但以理所说的，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第八节那个，但以理却以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献的酒玷污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在第十七节讲到的学问知识聪明知识和意象，
你有没有在第十七节讲到神赐各样的文学学问智慧聪明之意象，
跟之前的第四节是完全不一样，
同第前面的完全是不一样。
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有很好的学问，我们有很好的智慧，我也相信我们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有很好的眼光，
我相信我们有很好学问智慧，我们看前面的东西很有眼光，
我们有自己的眼光，
我们有自己的眼光，
我们有自己的意象，
我们有自己的意象，
但是我们有从神来所赐给我们的学问知识聪明意象吗？
我们有没有从神来赐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意象呢？
你有从神来的眼光吗？
你有没有从神而来的眼光呢？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事，
神啊，你要告诉我们教会什么事情，
你要告诉我教会什么事，
你要给我们 CDCGL 什么样的意象和眼光，
你要告诉我们 CDCGL 的眼光和意象。
我想到的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19到24节，
我想到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至24节。
当我在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为我们许许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想到这节经文。
当我为我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弟兄姊妹祷告，我就想到这节经文。
这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24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至第十九节，
很奇特的一段经文，
好特别的一段经文。
他的，我觉得他的这个经文里头，22节到23节。
在22节和23节，
22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佢话眼睛就系身上嘅灯。
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你嘅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你里头嘅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这个眼睛就是我们的眼光。
因为眼睛就是我们的眼光。
这个眼光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意象。
这个眼光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意象。
没有神给你的眼光和意象，我们的眼睛就是昏花，全身就是黑暗。
如果没有神给我们的眼光，我们所有眼睛就是全身昏
花。如果我们里头的光是黑暗的，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
如果我们里面是黑暗的，我们里面的黑暗更何等的大。
这段经文的前后你去看到了这段经文。
你在这段经文的前后你看到。
你看十九节。
你看十九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不要为自己积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二十节。
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二十一节，你嘅因为你嘅财宝在哪里，你嘅心也在哪里。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在后面的。
喺后边嘅。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哪个，就是重这个轻哪个。
你们想过这段经文为什么眼睛身上的光前后包了这两节经文？
有冇谂到呢个眼光前后包括咗呢两节？经文，
因为这两节经文就好像油一样把我们眼睛蒙住
了。这两节好像油一样将我们眼睛蒙住了。
因为没办法眼睛打开的，就是因为地上有财宝。
因为眼睛不可以打开，因为地上有财宝。
使我们不能打开的就是地上还有其他的马门。地上有其他的马门。
哦，地上有其他的马门。
所以意象和眼光。
所以意象和眼光
要从眼睛看出去，
要从眼睛就看。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如果你眼睛嘹亮，你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你若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弟兄姐妹，当我们决定是否立誓要属于神的时候，
当我们决定立誓属于神的时候，
我们的心智会带来一些行动。
我们的心智会带来一些行动。
就像但以理一样，
好像但以理一样，
但以理立誓要跟随神，
但以理立誓要跟随神，
要属于神，
要属于神，
所以他有一个行动，
他有个行动，
他去跟太监长说，
他同太监长说，
求你不容我玷污自己，
求你不容我玷污自己，
他有这样的心智，
他有这样的心智，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说我们的心智要属于神的时候，神会使你蒙恩。
如果我们有这么心智，我们是属于神，神会使你蒙恩。
神会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仍然有作为。
神在这样的环境仍然有他的作为。
我刚问各位，
我刚问大家，
如果我们在祷告里头，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的时候，
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听不到上帝的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说我们一个秘诀，
我有个秘，我讲的有个秘诀，
读上帝的话，
就是读神的话。
问上帝，
问上帝，
读上帝的话，
问上帝，
再问上帝，
再问上帝。
你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咁做，
再读再问，再读再问，再读再问，
再读再问，再读再问。
如果这是你的心智的话，
如果呢个系你嘅心智嘅话，
神会亲自跟你说，
神会亲自同你讲。
你愿意这样祷告和定义来寻求神吗？
你愿意咁样祷告嚟定义嚟寻求神吗？
在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的第三节，
喺诗篇第一章嘅第三节，
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从人的眼光来看，
从人的眼光来看，
但以他们这些犹太人事实上是大的挫败。
犹太，但以你这班犹太人是有一个大的挫败。
从世上的眼光，
是从世人的眼光，
他们应该要沮丧，
他们应该要沮丧，
他们应该失志，
他们应该失丧，
甚至应该切腹自杀，
或者切腹自杀。
他的王都被掳走了，你到敌国去当敌人的这个奴隶啊！
他们的王已经被人掳走，而且还要去敌国做人的奴隶。
他们应该 有权利这样做。
佢哋也有权利咁做。
有权利跟神说 你怎么搞的？你弄错了。
有权利同神话，你有冇搞错啊？你系咪搞错咗？
就算别人他们做错的事情，怎么我来当奴隶呢？
咁人哋做错嘢，点解我嚟做奴隶呢？
但是但以理他没有这样做。
但但以理冇咁做。
他定义要祷告，他立定心志要来寻求神。
他立志定义来寻求神。
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他还会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要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在人的眼光当中，他们并不是尽都顺利。
在人的眼中，他们不是全部顺利。
尽都顺利什么？
尽都顺利乜嘢啊？
啊，吃 vegetable，
食菜，
这是顺利吗？
呢啲系顺利咩？
但是时间还在走。
但系时间仲喺度走。
他们定义要这样做。
佢哋定义要咁做。
我们在以后还会去读到但以理书其他后面的几章。
我哋将来会读到但以理其他嘅章节。
他所做的在环境上并不是看起来尽都顺利。
他们所做的在环境来看到不是完全顺利，
但是神与他同在。
但神与他同在。
一个人是如此，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帝国也是如此，
一个帝国也是这样。
一个帝国如果他栽在神所要给他的溪水旁的话，
如果一个帝国栽在神给他们的溪水旁，
他会按时候结果，
他会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要顺利，
凡他所做的一切都顺利。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已经远离了那个溪水旁了，
我哋睇到美国已远离呢个溪水旁，
一个家庭也是，
一个家庭也是，
一个家庭如果定义要栽在溪水旁的话，
如果家庭要定义栽喺溪水旁，
他会按时候结果，
佢会按时结果子，
叶子不会枯干，
叶子不会枯干。
凡他家庭的孩子所做的一切都顺利，
凡佢屋企所做嘅孩子一切顺利，
不是人眼光中的顺利哦，
唔系人眼光嘅顺利，
是神眼光中的顺利，
系神眼光嘅顺利。
一个教会也是如此，
一个教会又系咁。
如果一个教会他定义要栽在溪水旁，
如果个教会定义系栽喺在喺溪水旁，
神会让他不枯干，
神会让佢不枯干，
让他到时候结果，
让佢到时候，
让他凡做的尽都顺利，
让佢所做凡都顺利。
不是没有遇到任何的逼迫，
唔系冇遇到任何逼迫。
不是没有任何遇到任何的困难，
冇人唔系冇遇到困难，
但神会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神会让佢所做嘅尽都顺利。
你愿意这样祷告来寻求神？
你愿意咁祷告嚟寻求神吗？
让我一起低头祷
告。我哋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哋感谢你嚟到你嘅面前。
主啊，我们看到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我哋睇到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
他们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代当中。
佢哋喺非常困难嘅时代当中。
可是他们定义要寻求你。
但佢要定义寻求你。
他们定义要属于你。
佢要定义属于你。
他们定义要不玷污自己。
佢哋定义要玷污自己。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哋多谢你。
谢谢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
多谢你的应许从来没落空。
你应许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当中。
你应许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若我们定义寻求你。
如果我们定义寻求你。
你要赐给我们知识学问。
你要赐给我们学问智慧。
你要赐给我们你的意象。
你要赐给我们你的意象。
好叫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怎么走。
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怎样走。
让我们的心里头眼睛能够打开来，
让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
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所看见的，
你要我们看到要你看到的东
西。谢谢主，
多谢主，
愿你开我们的眼睛，
愿你开我们的眼，
愿你改变我们的心，
愿你改变我们的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